弟兄姐妹新年好。感谢主，我们神特别恩待中国人，我们每年至少有两次哈开始新的一年。在今年新年刚开始的时候，元月一日正好是主日，那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啊，每天有个一点时间来向神祷告。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每天都学习怎么祷告，那祷告是让我们亲近神，祷告上我们遇见神，那不仅是向神求东西哈，神实在是愿意听他子民的祷告，愿意他的儿女常常来靠近他。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40天时间啊，你开口祷告，每天祷告两分钟、一分钟、五分钟啊，那都是这样开始来操练，你来亲近神啊，每天有灵修的时间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多的认识神，那这样的更多的经历神。那在新的一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立志，愿你立了这样的志愿，求圣灵提醒你要坚持啊，让我们的生活在每一年都有一些改变，不是一年过去一年还是原样。那弟兄姐妹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常常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，否则我们里面很枯干，就像一块土地一样，它没有天上来的春雨和秋雨，你这个土地啊，慢慢的干裂，它长不出庄稼，长不出果实。所以每个人要熟悉神的话语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要有个问题啊，你想一想看啊，一年多少天？365天，多少周？52周，啊，52周，每一周我们在这里讲到多长时间？40分钟到50分钟时间。那一年下来有52周，总共多少时间？也不过40小时左右。就是说你每个礼拜来敬拜的话，一年也只有52个小时啊，只有40个小时你来听到。你想想看呢，只有40来个小时，然后再除掉呢，生病不能来，探亲不能来，出差不能来，心情不好不能来，懒惰也不能来，你说剩下多少时间？平均你一年大概30个小时。我想是30小时是很多弟兄姐妹，有些弟兄姐妹可能10个小时都不到，对不对？可能20小时都不到。那你愿意花这么一点的时间来熟悉神的话语，那是太少了。就像一块土地，它没有这个雨水，它长不出庄稼。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一年过去一年又来，你的生命没有改变，对神没有更多的认识，身上没有更多的神的爱，也经历不到神更深的丰富？为什么我们没有祷告的生活，也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滋润我们？所以巴不得主在新的一年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年的生命都有成长啊！你有神的话语，你常常靠近神，你的生活真的不再一样。神是信实的，你可以经历他的丰盛，经历他的全能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讲《使徒行传》。那《使徒行传》这本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从来没有读过《使徒行传》的弟兄姐妹，请举个手试试看，从来没有读过《使徒行传》的，大家都有读过了，太好了。《使徒行传》是讲什么呢？是讲教会怎么开始的？那教会的生活什么样？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那教会的本质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教会？教会怎么开始的？弟兄姐妹，《使徒行传》充满了许许多让你惊讶的事情，很多让你惊讶的事情。你想，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只有120人，当时在犹太全地的犹太人大概有400万，那就是说一万人中间才有2到3个犹太人。耶稣说你们去向天下人传福音，一万人中间才2个人才3个人，怎么传呢？对不对？而且周围的环境非常不友善，人们要抓捕跟随耶稣的人，要杀戮这些跟随耶稣的人。一万人中间才有2到3个，你怎么去传？怎么传呢？但是你发现呢，使徒行传充满了上帝的作为，就这么几个人把整个世界给颠倒过来。所以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你知道《使徒行传》是一个充满奥秘的书。什么是奥秘的书呢？就这么几帮人，10来个人，基督会120人，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，他 他们手到之处传讲上帝的福音。结果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他们是搅乱天下的人。如果你读英文的话，他意思就是说 The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， 把整个世界给颠倒过来。在几十年之内，福音传遍了整个犹太人全地，然后传到罗马，向世界去传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在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你想了一个问题，这些人哪来这么大的能力呢？那还有一个事情，《使徒行传》充满了这种冒险，你也可以说是一本冒险的书。里面讲什么？就这些人到处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被人嘲笑，被人鞭打，被人囚禁，啊，被人杀害。可是他们还勇往向前，毫不退缩。他们在坐牢的时候，他们心中喜悦，说：“我配啊，配得为这名受苦。”你觉得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抱怨，可是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他们勇往向前，充满喜乐。在监牢里头，他们还唱歌。你说苍老在监牢里头还唱歌啥？他们唱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是个非常奇妙的一卷书。他们为什么有这么能力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喜乐？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整个世界 turn upside down？ 为什么？他们的能力从什么地方而来？所以《使徒行传》也是讲一本能力的书，讲奥秘，讲冒险，讲全能。上帝的能力在他们生命当中，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生命当中。所以我讲这卷书，不是每一章可能都讲，也不可能讲28章，那要讲几年时间。那我是求上帝的灵使用这卷书，让弟兄姐妹来认识主的教会，认识圣灵的工作，认识圣徒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生活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每个礼拜都来系统的来听神的话语，好像神的道在你的心中，圣灵透过神的道来改变你，来更新你，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讲这个经文，这一本圣经哈，我取了个题目叫绝对不可少的三件事。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是可有可无的，真的是可有可无的。你数数你家里的家居，数数你家里的那些摆设，数数你家里所拥有的一切，很多东西不是绝对需要的，没有那样东西你照样可以生活。但是今天我讲的这三件事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绝对不可少的，对基督徒是绝对不可少的，对教会是绝对不可少的，对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是绝对不可少的。那让我们开始读圣经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。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？来，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在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先一个使徒看40天之久，向他们显现，讲述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”说到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们截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的一个导言，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我一时讲不完。我下一次会讲什么叫圣灵的洗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圣灵的洗，你的生活才不一样。我下个礼拜是讲这个，但是今天呢，我请弟兄姐妹先看这几节经文。你知道，这是写这本书的人叫路加，路加是个医生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叫路加的哈，路加是个医生。这个医生不单单是会看病，不单单会挣钱养家，不单单是救死扶伤。他是一个乐意来服侍神的人，他不仅仅是为金钱而活的人，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职业当中追求卓越的人，那这都没有错的。但是他是个医生，他有心来服侍神，所以他跟随保罗。当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归主了， 所以后来加入了保罗宣教的团队，开始传福音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是他亲身的经历，他经历过了。如果你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16章，那儿讲我们就包括他在这里头啊。他写这封信给谁呢？你看看这儿是写给一个叫提阿菲罗的人。提阿菲罗这个字是两个字构成的，他名字很有意思，提阿就是神的意思，菲罗就是爱的意思。那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，他意思就是说我写给那爱神的人，蒙神所爱的人。那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叫提阿菲罗哈，提阿菲罗啊，提阿是 theos， 那菲罗是 filio， 那放在一起就是爱神、蒙神所爱的人。那这个人取的名字很好，这是个基督徒，他是个有身份的人，他是一个叫做提阿菲罗大人呢。你看，路加不单是写《使徒行传》，他还写过《路加福音》，是《路加福音》是第一卷，那《使徒行传》是第二卷。那《路加福音》是上卷，那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就是下卷。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这个前书就是指《路加福音》。所以你要读《路加福音》，你要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他们是一体的，一个是第一卷，一个是第二卷，一个是前书，一个是后书，都是路加这个做医生的人写的。写给这个提阿菲罗的人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我刚才说他是个大人，是个有身份的人，是个有地位的人，有教养的人，是个基督徒，是个爱神。那为什么路加要把信写给他呢？基督当时的教会处于极大的艰难当中，教会越是受大漂泊的时候，教会越增长越兴旺，但是仍然面临一个挑战，罗马人对福音有偏见，非基督徒对基督徒有偏见。他写这卷书是通过提阿菲罗向别人来解释福音，来捍卫福音，来护教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路加可以为神所用，提阿菲罗也同样为神所用。今天你无论做什么，你都可以为神所用，你在餐馆打工照样为神可以用，你做医生的可以为神所用，如果你政府的官员同样可以为神所用。所以他写下这卷书，写下这书讲什么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讲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他告诉你耶稣基督起头做什么。你看他这儿讲的，我做到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就整个路加福音是讲到耶稣的降生，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服侍，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的复活，这都是开头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都是开头的事情。耶稣死了，耶稣复活了，然后耶稣升天了，不是事情到此为止， no no no， 那是开头的事情。那使徒行传是什么呢？使徒行传是续篇，是继续讲耶稣的教训，耶稣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，耶稣已经升天了，耶稣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，怎么还讲他的教训和他的作为呢？那这就是使徒行传告诉你的，耶稣从来没有停止工作，他虽然肉体不在这个世界，他仍然在工作，仍然在教导。所以他特别讲啊，我在这告诉你们的，做到前书是讲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那现在呢，使徒行传是继续讲耶稣所行所教训的。这卷书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内容太丰富了，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是三个信息啊，三件不可少的事情。如果你读刚才的经文的话，三个不可少的事情，第一个不可少的是什么呢？耶稣活活的将自己献给使徒看，这是第一件绝不可少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他是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，这是第二件事绝对不可少的事情。第三件不可少的事是什么呢？是告诉他们，你们聚集的时候啊，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你们就等。这三件事弟兄姐妹，没有这三件事，教会就不是教会，基督徒不是基督徒。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在信什么，你在传什么，就这三件事。求神今天的圣灵把这三件事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你带领我们出埃及，带领我们离开过去，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，新的一年，要带领我们进入新的荣耀应许之地。主，离开你的灵，我们就是软弱的人，离开你的灵，我们就是生命毫无荣耀的人。 离开你的圣灵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你荣美的样子。主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浇灌你的子民，来充满你的子民，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主，愿下面的时间你分别为圣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是复活，是升天。基督教所讲的东西，不是讲坟墓，不是讲一个悲剧英雄，不是讲耶稣上十字架就结束了。耶稣是为死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人死的，但他不是一个死了就死了的这么一位救主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基督教常常我们讲的是空坟墓，空坟墓，对不对？空坟墓，空坟墓就意味着他没有被死亡所打败。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，有很多伟大的人，了不起的人，有很多人令我敬仰，令我敬佩，我们成为他伟大的人物。我们心目当中你可以数一二十个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人，让你敬佩的人。但弟兄姐妹要想到一个问题啊，这些伟大的人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失败的人，他无论再伟大也是相对的伟大，不是绝对的伟大，他们都是一个失败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所有的伟大的人最后都被一个敌人给打败了，那个敌人是谁啊？死亡。所以圣经上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敌人，就是死亡。死亡横扫一切，征服一切，你再伟大的人你也打不过死亡，所有人都是死亡而告终。我们有的时候为那些伟大的人物见碑立传，那就告诉你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结束了，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他只是存在你的记忆当中。死亡已经得胜了他们，已经战败了他们，他们躺在坟墓里连尸体都找不着，有些人尸体都找不到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找了几根骨头，连释迦牟尼也只是几根骨头而已，都死了。那基督教不是讲坟墓，如果讲坟墓，弟兄姐妹，人生在世界上是很可悲的。我刚才说了哈，伟大的人物也不是真正的伟大，何况那些不伟大的人呢？我们一生如果以棺材来结束的话，坟墓来结束的话，你一生活着是为了什么？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。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，如果你读整个圣经的说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是福音的基石，也是每个基督徒的基石。如果你对复活的基督没有认识的话，对复活会怀疑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信仰不会成长的，你的信仰不会成长，你也不会祷告的，你不会向死人祷告，你不会向死人来祝福你，不可能的。你也不会有见证，见证谁啊？我能见证一个死人？不可能，他都救不了自己，他能救你吗？所以第一，我请弟兄姐妹在信灵开始的时候，你记得路加在这告诉你，耶稣花40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花40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？为什么？40天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复活的基督。到今天为止，如果我问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复活的基督？复活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。你说王牧师你自己呢？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基督的复活是确实真实的，但是我不能完完全全的明白这种复活。人身体死了怎么可能会复活？从来没有见过，人身体都没有这种功能，死了以后烂了它还复活，人身体都没有这种功能，大自然任何东西都没有这种 potential， 这种潜在力让它自身的复苏。人不懂的，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这件事情，但是我相信它，因为确确实实发生了。为什么发生？有大量的事实告诉你他真的复活了。就像我们在这儿弟兄姐妹，很多人都知道你跳楼一定会死亡，你为什么跳楼就会死亡呢？因为有 gravity， 有那个万有引力，你跳下去就死了。但是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有哪一个人告诉我能讲得清楚 gravity 是什么？比如说我们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的人，就是世界第一流的最顶尖的物理学家，他也不能告诉你这 gravity 是怎么回事，是哪儿来的。但是你接受它，你知道是个事实，我跳了我就自杀，我摆脱不了地心的引力，但是我讲不清楚什么是 gravity。 复活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弟兄姐妹，它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否则我们有今天的教会，当时教会处于极大的迫害当中，门徒四散，怎么可能重新回来传讲这位复活的主？而且传复活的主他们还杀头的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们遇见了基督，就是40天他们遇见基督，基督跟他们讲话，把圣经给他们解开，基督跟他们在一起吃饭，基督突然向他们显现，房子关闭的时候，房门关的时候，耶稣突然出现他们中间向他们显现。这样做40天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是40天呢？弟兄姐妹，40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特别的数字，非常特别。有人说，为什么耶稣在复活以后到升天之前这40天，为什么不39天呢？为什么不41天呢？为什么偏偏40天呢？这就是圣经的奥秘。圣经里有许多这样关于40这个数字，一共出现了146次。因为我们中间读圣经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挪亚洪水的时候雨水降在地上多少昼夜？40昼夜。摩西在旷野里头放羊多少年？40年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多少年？40年。摩西在山顶上命令跟上帝在一起来领受这个律法多少昼夜？40昼夜。先知以利亚在旷野中走多少天？好，先知以利亚在旷野中走多少天？40天。那大家不熟悉了哈，我去年还讲过以利亚的。那耶稣的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旷野禁食多少天？那这儿显现又是40天。40天是一个定命，40天是上帝的一个定命的一个时间，让人经历这个试炼，让你经历这个考验，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明白上帝，明白你自己是谁。耶稣40天向门徒显现，让门徒明白一个真理，耶稣真的复活了。如果弟兄姐妹想想看到一个人突然复活了，跟你显现一下三秒钟，然后就离开了，从此以后再也见不着面了，你会怎么觉得？你会怎么想？幻觉、幻想，我脑子出毛病了。可是40天之久，天天向你显现，每天跟你说话，跟你同行，跟你解开圣经，跟你在一起吃饭，拉着你的手向你吹气，你说是鬼魂吗？你说是幻觉吗？你说是幻想吗？再也不是了。你否认不了一个事实，他复活了。这是为什么门徒的生命有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，他们惊讶也惊喜，觉得居然有这种事情，我无法理解。可是他就是上帝。弟兄姐妹，道成肉身是神迹，有天使向众人显现，复活也是神迹，有天使向人显现。天使一定是告诉你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不是人的作为。哪一个死人他能复活？我们从来没见过。可是耶稣降生是神的工作，耶稣复活也是神的工作。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是告诉你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死亡没有战胜他，他战胜了死亡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如果我们一生都以死亡为结束的话，你怎么过都没有关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过都没有关系。你穷也不过是80年，你富也不过是80年。你穷晚上睡50长的床，你富也是睡50长的床。生活怎么过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没有佛活，只有一生几十年，怎么活都没有关系。但是耶稣的佛活是告诉了一个真理，生命的结束不是坟墓。他40天向门徒显现，他真的佛活了。他不但佛活了，他还升天了。我们在教会中很少讲耶稣的升天，没有复活哪有升天呢？耶稣一旦复活之后，没有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你也知道哈，耶稣不是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啊，我悄悄的来，这种悄悄的走，这种悄悄的来，那不是这样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在门徒的眼前公开的、有形有体的离开这个世界，这又是个神迹。为什么是神迹啊？今天你往上飘飘看。我们看到火箭可以往上飞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往上飞的。当耶稣开始道成肉身的时候，天使显现；复活的时候，天使显现；他升天的时候，再一次有天使显现，告诉你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一度云彩把耶稣接走了， 这个云彩不是你看到这个天上的云彩，那是代表上帝的荣耀的同在。你看在灰幕里面有这个云彩充满，圣殿里面有云彩充满，在旷野的时候有云柱和火柱，那是代表神荣耀的同在。耶稣完成了世上的工作，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永恒当中，道成肉身，此刻肉体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从此以后你看不到耶稣肉体在这个世界，所以他公开的有形有体的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了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一个死人能升天吗？不可能的，只有复活的主他才可以有形有体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人们看到他的身体，他离开这个世界。有人说你讲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没有关系？弟兄姐妹，有极大的关系。耶稣是带着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什么也带不走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的。耶稣带着这个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带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，他带着身体离开世界，请弟兄姐妹记得，他带着身体离开这个世界，是个荣耀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的，去哪儿了？有人说耶稣现在在太空漫步啊，在太空漫步。弟兄姐妹，他是回到父神那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斯提凡看到天开了，先知以利亚看到天开了，火车火马，约翰是看到天开了，上帝的宝座在那儿，他回到上帝的空间里头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在那儿掌管万有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将来有一天他还要再来，有形有体的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他那样有形有体的住在神的面前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实在是个可怜的一群人。真的，有的时候我看看我对着镜子，看到我的头发慢慢灰白，我洗澡看看自己的皮肤开始松弛，我也知道主啊，在世上的日子我还多少年呢？但我感谢主，我有复活的主，他是我生命的根基，我要像他一样，他有形有体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他要有形有体的再来，我要有形有体的活在他的荣耀的里头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教会的基石，这是福音的基石。弟兄姐妹，有人说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就是信耶稣，我不管他复活不复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复活的真理在你的心中，你的信仰根本没有根基，你不会祷告的，你更不会服侍的，你更不会做见证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信的是谁。所以使徒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基督花了40天的时间向他们来传讲这样的话语。天使当耶稣开始升天的时候，天使讲一句话，那些加利利人就是门徒们看着他，天使说：哎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看什么呢？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背去升天的耶稣，你怎么见他怎样上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这是主的应许，他是带着身体离开这个世界，要带着身体回来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的每一天不再一样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征服你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打败你。实际上最强大的敌人是死亡，死亡都不能征服耶稣，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征服上帝和他的子民。我这儿有段话，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？来，如果对基督复活和升天没有确切的认识，我们就不可能有确切的盼望，因为我们不可能盼望一个死人会帮助我们，更不会盼望他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我们的生活不可能趋势的改变，因为一个死去的人并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也不会向他祷告。在新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讲复活的基督，只有复活的基督继续的教导，继续的行神迹，继续的教会中实行他的作为。第二件事情是讲的绝对不可少的信息。耶稣花40天时间跟门徒讲什么？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们讲解圣经，因为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不懂神的话语，我们以为我们看懂字我们就明白圣经，其实你错了，没有圣灵带领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真理当中。就像你看到一个人，你认识他的脸不一定认识他的心， 同样一本圣经，你看到这个字，你不一定能明白这个圣经在讲什么。所以40天之久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耶稣给他们讲解上帝的话语。那所有的话语总结起来只有两个字，神国，上帝的国。所以耶稣跟他们说，向他们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述神国的事。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想，什么是上帝的国？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的教导都是讲神的国，耶稣复活之后也是讲神的国，他的前后他的信息是一致的。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神的国，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一节也是讲神的国，国度的信息是福音的中心信息。你看耶稣当年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请弟兄姐妹记得，这儿说宣传神的福音。什么是神的福音？下面是内容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你看神的福音跟神的国是不能分开的。然后你再看看在下面，再来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个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第三，来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也必须在彼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为我奉差遣原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，你把国度跟福音是不能分开的。你讲上帝的国就是讲福音，你讲福音一定是讲上帝的国，国度的福音是分不开，国度跟福音是绝对不能分开的。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的话？你现在有没有人听到说啊，我信我所相信的，我传我想要传的？那耶稣基督说 No， 这些门徒们他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说，我差派你们出去不是传你们想要传的，不是讲要你们要讲的，不是讲要你们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东西就是你要去讲的。 No， 我给你们一个信息，就是讲上帝的国，除了上帝国以外没有福音。那什么是上帝的国？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，上帝主委的地方，上帝工作的地方，上帝领导你的地方。这个全世界整个全宇宙都是上帝掌管的，上帝为万物设定了规律，让地球在旋转，它的角度不能改变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上帝让地球要如此旋转，地球就这样旋转了，让庄稼要长几十天它能及时，就这样及时了。上帝设置了规律，上帝统管万有，掌管一切，掌管这个大自然的一切。但是有一个地方不是上帝可以能掌管的，你知道什么地方吗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地方？上帝的国度不在那儿，那什么地方？人的心灵深处。为什么？上帝给你自由，你可以拒绝上帝。这种亚当堕落以后，人的心灵向上帝关闭，人的里头不再是上帝的国度掌权的地方，不是上帝运行的地方，不是上帝主委的地方，而是罪控制的地方，撒旦控制的地方，黑暗控制的地方，疾病控制的地方，邪恶控制的地方。人活在黑暗的国度的里头。现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大家一个重大的消息，天国近了，也就是国度来临了。现在天国的大门向你敞开了，请你进来，请你进来。为什么？你活在黑暗的国度里头，你的死亡就是你的结局。你看到这个世界充满战争、仇恨、嫉妒、纷争、贪婪，为什么？因为黑暗掌权了，罪恶掌权了，撒旦掌权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国度来临了，国度向你打开了，天国的大门向你打开了，邀请你进来吧，进来吧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。进去的有一个条件在这儿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这是为什么？耶稣告诉门徒关于天国的真理，国度已经来临，上帝已经在行动，上帝开始拯救，上帝的大门已经打开，邀请人进来。但是你要悔改，悔改，脱离罪恶的道路，脱离罪恶的思想，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不能像过去那样被罪恶缠绕，随从这个世界，那你跟国度永远的隔离。 你不在神的国里头，却在神的国度之外，不是在光明的国度里头，就是在黑暗的国度的里头，那是魔鬼掌权的地方，罪恶掌权的地方，黑暗掌权的地方，他的结局就是死，就是审判。所以耶稣说，首先你要悔改，然后呢信福音，悔改了信福音就接收这个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弟兄姐妹，福音就是好消息。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听到大量的消息，比方说马云最近一笔生意又赚了2亿啊，最近Peter 离婚了，好莱坞那个明星离婚了啊，最近弗吉尼亚有一家华人啊被枪杀了，这都是什么消息？这个消息跟你有没有关系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的。马云发财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个Peter离婚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只是听听而已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弗吉尼亚有三个人被杀了，你知道很难过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每天接受大量的信息，你可听可不听，那是多余的，没有用的。电脑上面充满大量这样的 information，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耶稣的国度在这里，耶稣的复活这个信息跟你是有关系的。为什么有关系？这个信息需要你做出反应。我问你，如果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房子起火了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你必须做出反应啊！你不反应也可以，那就死在这儿。他想说地震了，要不要反应？赶快逃啊！就是这样的，医生给你化验报告寄出来，告诉你这个里面是这个重大的问题，你得到了 information， 得到了消息，你要不要反应？反应啊，赶快啊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医治。耶稣叫天国进了，不是可有可无的信息，是告诉你上帝在邀请你进入他的国度，这是关乎你的生和死。无论我们同意不同意，我们在地球上只有70年80年的时间，大部分人，少数人只有20年10年30年40年，然后你去哪儿？所以耶稣说，你面对上帝的审判，面对生命的极限，天国的门向你打开，进来吧，这是一个 good news， 你要做出反应。那这是讲国度的信息，弟兄姐妹，但是你怎么能进去呢？刚才在悔改，当这个国度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上帝的国度临到这个世界，不是嘴巴讲一讲就是了，国度的全能也临到这个世界。你看耶稣治病赶鬼平静风浪，那是告诉你国度的 power 在这儿，国度的全能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仅仅讲一个信息而已。为什么你的祷告可以听？为什么你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听你祷告？那是告诉你上帝的国度的全能在这个地方，不是说脑子里有概念啊，国度国度，那是空的，国度的全能在这个地方。你怎么进入这个上帝的国度，弟兄姐妹？我问你，你怎么进去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来，一起来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如果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信念一开始，第一个你要知道，我们信仰的根是复活，没有这个盼望，你的信仰不会成长，你的生活不会有见证，你也不会祷告。第二个你要知道的，这个信息就国度的福音，它跟你切切相关的。问题你是在神的国度的里头，还是在神的国度以外？上帝在你生命中掌权，还是魔鬼在我们心中掌权？那就是说，我不知道王牧师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神的国度的里头。你重生了，你就在神的国度的里头；你没有重生，你应该祷告。这儿给大家几个参考，你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在神的国度的里头？如果你在神的国度的里头，你的道德上你会越来越不妥协，你会追求圣洁的生活。如果你重生的话，你的道德生活不能过去不一样，不是说你不失败了，还会失败，但是你越来越多的不妥协，你愿意追求圣洁。 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就在困境当中，有的时候会心灰意冷，但是你坚持到底，你不会放弃基督，你会跟随他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会以基督的爱和赦免对待他人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活在国度的外面，我不会受赦免别人。我在世界的国度里头，谁赦免谁啊？我恨你一辈子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要打击你，报复你，而解我心头之恨。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价值观。在神的国度里头，你活着是有神的国度的价值观在引导你。我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能赦免了伤害我的人。只有上帝的国度的子民，重生的人，他才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去做。对永恒，我有越来越多的兴趣。我知道基督已经升天，坐在全能者宝座的右边，在那里统管万有，统管一切。他已经为我赎清他一切的罪，为我赎清他一切的罪债，为我赎清了，付了一切的罪债。罪不再控制我，不再捆绑我，罪不能在我里头来制服我，罪不再是我的主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我知道基督在哪儿，将来有一天我和他在荣耀当中坐在一起，我对永恒充满了期待。你有没有？你是不是常常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？你常常的怀疑，以致你无法读经，无法按神的道去行，你的里头有问题。在家庭和教会生活中，能不能为主舍己？弟兄姐妹，这是帮助你来听。我不是说我们都能做到这些东西，是告诉你我到底是在神的国度里面，还在神的国度的外面。是神在我生活中掌权，还是这个罪恶在我生活中掌权？还是这个世界在我心中掌权？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懂的。第三件事情也是我们整个圣经里头整个使徒行传我们要讲的内容。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你对复活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将信将疑。如果圣灵不在你的里头，你也不知道你在国度里面国度的外面，你也没有重生。关键是在这儿，你有没有圣灵的全能在你的里头，这才是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当年四旬约翰在世上的时候，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，四旬约翰你们知道是耶稣的表兄弟啊。四旬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约翰是给用水帮人家进行洗礼。然后四旬约翰告诉众人，他这个耶稣这一位，他来的时候是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。使徒行传要讲圣灵的洗，我下个礼拜就讲圣灵的洗。我们每个圣徒都要接受圣灵的洗，我们才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教导门徒说，你们等在耶路撒冷，你们要等，你们不能出去，你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你们软弱得很，即使你们觉得你想去做，你做不了，不行，你等一等。你没有圣灵的同在，没有圣灵的大能，你出去传福音，你出去做见证，就像一个小猫来耕地一样。我们看有没有人耕种土地过？有没有？你们都没有耕种过土地啊。你有没有看过猫拉犁头的？有没有？没用的，没有用的。你有没有看过？如果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说我爱华盛顿 DC， 这是个成人的世界，我爱他们。可是你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就像拉一个手电筒照着华盛顿 DC， 我要点燃这个华盛顿，照亮这个华盛顿。弟兄姐妹，可能吗？一把电筒不可能照亮整个华盛顿的，你做不到的，你做不了的，必须圣灵在你的里头。圣灵就是上帝，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圣灵就是上帝的灵。耶稣升天以后，门徒非常难过，开始他难过，耶稣说，你不要忧愁，你不要忧愁。那有的主啊，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好吗？耶稣说 No， 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，我去了以后，圣灵就来到这个世界，圣灵就来到这个世界。圣灵给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？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流转你的生命，给你侍奉的全能，否则你做不到的。圣灵，我下个礼拜会讲到圣灵是什么，为什么圣灵来了就有全能去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全能来了，我们可以做个翻转的工作， 因为圣灵是白白赐给我们的。耶稣升天之前反复告诉门徒，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，在最后的时候他说，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，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在四天显现的时候再一次告诉门徒说，能不能不要出去，你们等，你们要等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开心，知道你很有热情，但是你要等，知道圣灵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才真的出去做见证。否则只是小猫泥田，手电筒造一个城市，没有用的，你做不到的。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常常感叹，我的意志真薄弱啊！我不想恨人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我不想吵架，我还是吵架，我不想忧愁，我还是忧愁，我不想恐惧，我还是恐惧，工作也没有了我就恐惧了，一遇到一点事情我就紧张得不得了，觉得身体快崩溃了。我没有那种力量，你想这么做可你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的里头的圣灵还没有完全的在掌管你的生命，还没有，你活在恐惧当中，活在紧张当中，活在自私的里头，在想到自己，或者老我的里头，你想到自己，你做不到这一点。圣灵像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举个比喻哈，一个比喻，一个例子，这个比喻是永远不恰当的。这个城市之间所有的东西没有办法用来比喻神，但是我们只能用比喻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电，对不对？没有电，你的手机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废铁，是不是？不能充电，你的手机几乎没有用的。电灯如果没有电，这个电灯就是摆设，没有用的。发动机，一个机器没有电，它就是停止生产的。你的电脑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废铁，没有用的。我做个比喻是什么？说天父啊，上帝就像一个巨大的发动机一样。那基督呢，就像个巨大的电流一样，几千瓦、几万瓦。那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什么？圣灵就是那个插头，你插进去了，电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我这个比喻啊，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跟上帝之间没有这种连结，你的生活永远活在绝望当中。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恐惧，失败来临的时候我们恐惧，别人触犯我们的时候我们报复，我们愁苦，我们整天活在一种悲伤、恐惧、没有把握、没有确定的这种感情的里头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的。你叫我去服侍别人 No, 不 impossible, 怎么可能？巴不得人都来爱我，我怎么会去爱别人？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教会有死水一潭。我们身上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一年一个样，一年一个样，一年还是一个样。遇到一点问题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事情过去以后，拜拜。那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。圣灵是神放在我们的里头的，圣灵来了，他会改变我们。你知道，今年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鸡年，圣经里面讲很多的羊，很牛，但圣经里很少讲到鸡，对不对？但圣经里有一个非常名鸡、出名的鸡，这个鸡是什么？就是这儿的大公鸡，这儿的鸡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。彼得在没有经历圣灵的时候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是个勇敢的人，现在是个渔夫，但是性格耿直、勇敢、有胆量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就是这么一个人。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了，我要死了，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啊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为你舍命。人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意志的问题。有的时候我想意志真薄弱啊，我想做的我做不了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 I determined 我去为你舍命。这是我们的意志。平安稳妥的时候没有问题，我可以为你舍命，像谈恋爱的时候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为你死也愿意。不要说将来财产，哎呀，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妈妈，你的财产，我的财产就是你的财产，没有问题，我决定爱你一生。这都是我们婚前的什么誓言，你的意志，你愿意这么做。结婚之后胎儿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你的意志越来越薄弱，越来越薄弱。你的妈妈不是我的妈妈，我的钱不是你的钱，我的前途不一定是你的，你的前途不一定是我的前途，所以家庭产生很多挣扎。彼得就是这样， 在没有患难的时候，一平安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为你舍命，我因为你去死。直到耶稣真的被抓住的时候，人家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人不是跟随那个耶稣的吗？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要承认你是耶稣的门徒，要砍头的，要死的？”他 no。第二次又问他 no。第三次问他 no。这时候鸡叫了，耶稣早就预言说：“鸡叫一些，你要三次不认主。”现在真的鸡叫了。鸡叫了以后，彼得会怎么反应啊？哭了。彼得出去痛哭，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使用一头鸡来提醒他，你是何等的软弱的一个人。今天的生活当中，他可以提醒，通过你的儿女来提醒你，通过你的同事来提醒你，通过最后一棵树、一个草来提醒你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但是他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你看看这儿的经文，我不能读。当时被圣灵充满之后，彼得到处布道，一直讲到有5000人悔改，3000人悔改。上帝使用彼得改变那个千千万万人的生命，结果被人抓住了。这次真的被人抓住了。抓住意思是什么？砍头的。你看看彼得的反应，彼得怎么反应的？彼得是放胆了。他被圣灵充满，他毫无胆怯，他在众人面前讲这样的话。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给我显那样的神迹？”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大大使用的时候，让一个生病的人得到痊愈，圣灵浇灌、圣灵充满的时候，神迹发生了，结果惹祸上身了。但是这是毫不恐惧，站在官府的面前，有胆量，有勇气，有智慧。结果那些官府人见彼得的胆量，他们原是没有询问的小民都稀奇。为什么经过300年的迫害，教会没有倒下去？为什么几千年来教会经过很多的风雨，可是今天的教会仍然在这个世界到处来传讲福音？阴间的权柄想要扼杀教会，可是教会仍然在兴旺。为什么？中国10年的文化大革命，教堂被拆毁，圣经被烧毁，传道人被坐牢，为什么今天还能复兴？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，圣灵改变了彼得。弟兄姐妹，圣灵今天也改变我们，圣灵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常常不知道圣灵的工作在哪儿。我巴不得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让你更多的认识圣灵，让你的生活被圣灵来充满，成为有能力服侍神的人，来见证主的人。你知道以前在欧洲到美国来移民的时候，100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没有飞机，只有轮船，有一家人积累了很多时间的积蓄，买了船票从欧洲来到美国。路途当中吃什么？他们带了这个面包和 cheese， 每一天在轮船吃的就是 cheese sandwich， 你知道吗？每天吃。他的儿子都吃腻了，儿子就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每天吃这个我都吐了，能不能给我点钱，我去买一点真正的食物来吃吃？”可爸爸妈妈说：“我的铜板很少，照你2个铜板，你到船上的那个食堂去买点东西吃吧。”孩子拿了几个铜板到船上的食堂，2个小时以后回来了，满脸发光，满脸有人非常的开心。他爸爸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吃了牛排，我吃了冰淇淋，我还喝了汤，我还吃了派，我什么都有。”爸爸说：“怎么可能撒谎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撒谎，真的。”他怎么可能？你2个铜板就吃这么多吗？他爸爸：“你不知道啊，我们的船票里面就包括了这个食物啊，这食物是免费给你的。”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上 cruise？ 是吧？今天 cruise 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吃了那么多天的 sandwich， 太苦了。今天的好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天天满足于吃 cheese sandwich， 你知道吗？圣灵就是大餐，圣灵就是丰盛的宴席，是这个 package 给你的，福音的 package 里面包含着圣灵在你的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大胆到圣灵面前来，圣灵你在我的里头来掌管我。没有圣灵，你没有能力去服侍；没有圣灵，你是没有能力来改变你的生命，你做不到的。你知道基督的复活啊、哦，太远了；啊，神的国哦，太抽象了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突然发现圣经是真的。原来神你讲的话是真的，你可以体验到的。原来神真的在我生命当中向我显现的。 我的生活不再一样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包括每个弟兄下个礼拜我讲圣灵洗的时候，我们更清楚地讲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把弟兄姐妹都记得啊，这个路加一开始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，绝对不可少的根基是什么？基督的复活。不可少的信心是什么？上帝的国。不可少的全能是什么？是圣灵，求圣灵来充满他的子民。复活的主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他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他是我们的医治者，他是我们的供应者。我们抓住主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求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不断地引导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来常常喂养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复活的主来掌管我生命的人，我们是有天国全能的人，因为是我们天国的子民。主，巴不得我们一生活出你国度的样子，也根据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引导我们，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带着主的能力成为你的见证人。祝福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经历你。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